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月17日星期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主日福音默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慰问印度尼西亚地震灾民，里约热内卢荣休总主教谢义德枢机于元月13日回归天乡，教宗方济各发言殿表示深切哀悼。圣座促进基督信徒合一委员会主席科赫枢机缅怀因新冠病毒而辞世的白俄罗斯菲拉列特大主教，众位弟兄通谕的醒思，唯独接纳的文化才有未来。为迎接教宗方济各到访伊拉克，曾被基哈德势力用作军火库的卡拉克什圣堂钟楼顶安置了圣母像。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岛于元月15日当地时间凌晨2点发生强烈地震，造成数十人罹难，上百人受伤。救难人员正在跟时间赛跑，在瓦砾中抢救受困的民众。在这生死交关的时刻，教宗方济各向印尼教会当局和民政当局寄发唁电，表达了哀悼和关怀之情。这封唁电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署名，收件人为圣座驻印尼大使皮奥布宗主教。内文写道，获悉印尼强烈地震造成多人丧生、财产损毁的悲惨处境，教宗方济各深感悲痛，并向这次天灾的所有灾民表达诚挚的关怀。帕罗林枢机保证，教宗会为亡者祈祷，祈愿伤者康复，每个受苦的人得到安慰。唁电指出，教宗尤其鼓励民政当局和所有持续投入搜救和救难工作的人员，并为他们大家恳求天赐的力量与希望。巴西谢伊德枢机于元月13日安息主怀，享年88岁。教宗方济各之唁电给里约热内卢教省总主教腾佩斯塔枢机，表示深切哀悼，并以祈祷陪伴。教宗称，谢伊德枢机是一位热心慷慨之人，在他的主教座右铭中，天主是良善的，含有天主对教会的美善。谢伊德枢机在服务天主子民时，把这良善体现出来。教宗简短地提到，枢机在巴西弗罗里亚诺布利斯总教区和里约热内卢教省总教区所做出的贡献。为此，教宗把枢机的一生和其服务视为宝贵的恩典，为此感谢天主，并祈求天主接纳谢伊德枢机进入永恒的福乐中。最后，教宗祈求上主降服枢机的家人和那些今天为他的离去伤心难过的人。里约热内卢荣休总主教谢伊德枢机因感染新冠病毒与肺炎作斗争已有一段时间，在他接受治疗的巴西一家医院去世。整个教区深切感谢他60年的司铎职务和40年的主教牧职。此外，谢伊德枢机也是一位家庭牧灵专家。圣座促进基督信徒合一委员会主席科赫枢机寄发唁电 给白俄罗斯全境大主教本雅明缅怀日前因新冠病毒而辞世的菲拉列特大主教。科赫枢机在印电中赞扬俄罗斯东正教会菲拉特列大主教为信德的光辉表率，白俄罗斯全境荣休大主教菲拉列特因感染新冠病毒住院治疗已有一段时间，并于今年元月12日辞世，享年85岁。这封寄给白俄罗斯全境现任大主教本雅明的印电中，科赫枢机为菲拉列特大主教的逝世表达哀悼之情，保证会为此祈祷，并为已故大主教长年以来的服务而感谢天主。印电写道，在他的牧职期间，菲拉列特大主教对教会生活的重生做出了贡献，恢复并兴建新的教堂和隐修院，为白俄罗斯教会内的宗教陶成和教育计划提供动力。菲拉列特大主教是促进东西方基督徒修和的人，尤其加强了东正教会和天主教会之间的友爱关系，与许多天主教弟兄姊妹建立了成果丰硕的精神友谊网。孔德鲁谢维茨总主教于元月15日在明斯克主教座堂为菲拉列特大主教主持追思弥撒。教宗方济各的众位弟兄新同谕直接谈到移民、难民和所有流离失所者及边缘人士的喜乐和希望、忧虑和痛苦。通谕的核心欲请在各民族和各国之间存有更大的手足之情和社会友谊。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移民与难民事务处副秘书长切尔尼枢机在国际天主教移民委员会新开启的博客上如此写道，枢机这篇以众位弟兄与流离失所者的伤痛为标题的醒思重温了通谕的主要思想，呼唤众人具有一种开放的兄弟情谊，从而承认、欣赏和爱戴每个人，超越物理距离，不论他在世界上什么地方出生或居住。切尔尼枢机认为，每个人都有权利度合乎尊严的生活，在自己的国家享有整体发展，这便要求整个世界负起责任，帮助较贫穷的国家进行发展。贫穷国家需要投资，但投资不应只着重于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也主要在于对抗贫穷、饥饿、疾病、环境恶化和气候变化。枢机接着指出，在教宗的通谕中，对所有被迫逃亡的人做出适当的道德回应，这可用四个动词来表达：接纳、保护、提升和融入。不过，在移民和难民漫长的道路上存在众多的阻碍，其源头乃是与基督信仰不相容的排外的心态。切尔尼枢机遵循通谕的指导方针，指出应以各种方式向那些因人道危机而逃亡并成为我们新的近人的人敞开心门，其中包括增加和简化签证的发放，采行个人和团体的保护计划，为较脆弱的难民敞开人道主义通道，并提供合适及像样的居所。此外，应确保他们的人身安全，提供基本服务和公道待遇，让他们有流动的自由和工作机会，保护未成年人，确保他们接受常规教育。众位弟兄同谕明确指出，一国单靠自己的行动则无法采行相应的解决方案。枢机因此表示需要全球范围的努力，例如在2018年达成了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因为只有共同努力启动全球性的移民法规，所做的回应才能结出果实。教宗方济各称不同文化的相遇，亦如从移民现象而来的相遇，是一份恩典。切尔尼枢机对此醒思道，相遇能使彼此变得富饶。教宗提到拉丁美洲的移民给美国带去的丰富文化， 以及他的原籍意大利的移民为阿根廷带去的富饶，这些便是具体的实例。但这种互惠并不表明全部的现实情况，已非基本的情况。我们必须努力以一种无偿奉献和慷慨的精神向他人开放。教宗方济各称，能够做某些事，因为他们本身是善事，不寄望得到任何成果，也不期待立刻得到回报。切尔尼书记最后写道，唯有不求回报的接纳他人的文化才有未来，这就是我们的未来。该党与需要帮助的人分享，包括移民和难民。我们要聆听教宗方济各的呼吁，促进一个更公正、更具人性和友爱的世界，使其以爱和彼此充实为基础，而不是怀疑和冷漠。信仰通讯社消息，当教宗方济各到伊拉克卡拉科什访问时，将会看到矗立在童真圣母玛利亚堂钟楼上的圣母像。现在圣母像在圣地钟楼上俯瞰着伊拉克尼尼微平原上的这座圣城。3月5日至8日的穆林访问中，教宗将来到圣城访问。1月11日圣母像揭幕仪式正式隆重举行，其强烈的象征意义标志着这座伊拉克城市的重生。2014年至2016年历来聚集着大批西罗天主教基督徒的卡拉科什被伊斯兰国基哈德势力占领，悠久历史可追溯到公元13世纪的圣母堂成为整座城市的象征。基哈德恐怖分子将这里变成了弹药库，圣堂遭到亵渎捣毁，已经启动一段时间的修复工程中，重建工程参与者们产生了在钟楼顶上矗立圣母像的创意。2016年10月巴格达政府收复了卡拉科什后，各界一致呼吁逃到外乡的基督徒重返家园，但至今还没有获得预期的结果。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为您播送主日福音默想。
主日福音默想，常年期第二主日，攻读圣若望福音第一章35-42节。第二天，若翰和他的两个门徒又在那里站着，若翰看见耶稣走过，便注视着他说，看天主的羔羊。那两个门徒听见他说这话，便跟随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便问他们说，你们找什么？他们回答说，蜡笔，意即师傅。你住在哪里？他向他们说，你们来看看吧。他们于是去了，看了他住的地方，并且那一天就在他那里住下了。那时大约是第十时辰，西满伯多禄的哥哥安德勒就是听了若翰的话，而跟随了耶稣的那两个人中的一个先去找到了自己的弟弟西满，并向他说，我们找到了摩西亚，亦即基督，遂领他到耶稣跟前。耶稣注视着他说，你是若望的儿子西满，你要叫克法，亦即伯多禄。我依偎在主的身旁， 开始祈祷。在那一天，就在他那里住下了。此时此刻，我收敛自己的心神，去体会我与主同在，我与主在一起住下的感觉，再没有什么比与主同住更重要的。我在祈祷的地方停留片刻，默想他的临在，默想他与我同在，他注视着我，并期待着我对他的回应。那两个门徒便跟随了耶稣。然后，我做一个可以帮助我进入祈祷的姿势，并且能帮助我与耶稣同在。在这里，我向天主祈求恩宠，使我的一切意向、行为以及从事的工作，纯粹地为了侍奉、赞颂他，至尊、无上的天主。我慢慢去回忆这个事件，即此事件使我与人性化的天主耶稣相遇。习者若翰把他的两个门徒介绍给耶稣，因此产生了相遇的一幕。两者中的一位安德勒使他的弟弟特别注意到耶稣，并促使他跟随耶稣。这一幕一直延续如今，耶稣特别引起我们的注意，然后在耶稣和我们每个人之间发生了一段难忘的故事，一个奥秘，一个名字的更改，一个超自然性的启示。我向天主祈求一个特殊的恩宠，使我内在真正的认识主，正如撒摩尔所得到的恩宠一样。当他分辨出自己所聆听到的声音，并立即予以接纳。今天的福音有一段详细的描述，讲解的是关于初期教会，即耶稣传福音活动的开始。福音作者若望宗徒以文字笔录的形式回忆他当时的第一位师父，就是习者若翰。当他说道：看天主的羔羊，他和安德勒以及其他另外若翰的门徒当时所做的反应。他回想起耶稣的态度和表情，他们的主转过身来问道：你们找什么？他也清楚地记起当时说过的话和具体的时辰，那时大约是第十时辰。这完全是若望个人的回忆录，但是也是我们所有人的追忆。他要告诉我们的是，当天主呼唤时，我们怎样回应。由此我们可以按照教会的家书圣经，直到今日教会仍然在宣读的宝藏经典的指示，告诉我们如何回应。攻读圣言不是出于热心的祈祷以及个人生命的扩展，而是为指示给我们，我们自己的生命和天主在一起，并且天主永远与我们同在。若翰的门徒也包括我们在内，被召教不是为了学习一些外在的一个具体的行为方式，或者是一种特殊专门的技能训练等。我们的宗教事业基于在团体中与耶稣朝夕共处，共同生活。那一天，他们就在他那里住下了。这就是从起初以来跟随耶稣的基督徒的本质。耶稣上了山，把自己所想要的人招来，他们便来到他面前。为此， 他拣选他们，他就选定了这十二人，为同他常在一起，他们无论如何都愿意和耶稣在一起。首先，两个两个的被派遣出去，让他们宣讲圣道，并治愈人心灵和肉体的疾苦。我们信仰的本质特别简单，同时又不可描述，它是一种与耶稣共同临在的存在状态，是一种在他内与他共荣的生活，如同天主的圣言在天主内。就这样，他的门徒若望、安德勒和耶稣在一起，他们被召叫和他共同生活在一起，与他们在一起，并在他当下临在中生活。圣保禄这样表达：你们不知道，你们是天主的宫殿，天主圣神住在你们内吗？我就是一座圣殿，天主就在我内，天主就同我在一起。我们急着有形可见的躯体与人交往，当我们的肉体和生命停止时，就再也不会和人相互共处了。天主取了人的形体，为了与人相似且成为人，让人在他内。这个听起来是很悦耳、很友善的，如同父亲爱他的大儿子一样，并对他说：孩子，你常同我在一起，凡我所有的都是你的。这是为了更清楚地表达他的父亲是多么的富有，但是与耶稣同在。人必须要有所放弃，或者交付自己的基本心态，很多次，是的，都需要人舍弃，父亲、母亲、妻子、子女、房屋、田地、兄弟和姐妹。本段福音不是指哪些是我们必须要放弃的，而是他提出的是哪些是为跟随耶稣，身为基督徒必须要放弃的、交付的。我们想一想，我们愿意为了耶稣的缘故而放弃现在奴役我们的高科技电子产品吗？比如说手机、网络等等。若望和教会不谋而合，他指出耶稣就是那位源于爱生活的一位仁者，他就是爱的本身。他居住在我们中间，因为他在爱内行动，他除了爱一无所有。从这个角度透视，他就是羔羊的象征，因为这意味着他没有利用其他多余中间媒介为自己辩护，没有去对峙，没有指责或者反驳仇敌对他所做的恶行。他无助的表现如同一个三岁的小孩子一样，他不要为自己辩驳，他只用爱的武器，而且是出自于内心真正的自由意愿，源于爱，他放弃了所有可能使用的其他武器。他与人相处非常友善且团结和谐，但例外的是，人们却无动于衷，甚至彼此相互攻击对方，为自己辩护，残酷打倒对手，毫无恻隐之心，难以抑制自己的感受。但是耶稣不是这样对人和事无动于衷的，他对我们从未关闭慈爱怜悯的大门，他的生活行为和态度永远向我们开放，只要我们愿意和他走，他就会接纳我们。我们没有使用过尖锐的言辞，没有让人琢磨不透的外在行为，没有保障自己的安全的措施，可是他却会保护我们，不会让我们受到伤害。 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善和爱以及慈悲。然而他在面对那些为非作歹的邪恶势力时，却容易动怒，尤其是对那些伤害别人的恶徒更是横眉冷目。他以人性的存在为基本标准，且对自己毫无保护和保留，甚至在面对死亡的折磨时，他没有回避，他把罪人放在自己的心灵深处，以便更好地治愈他们，给人们悔改自新的机会。他让新约的子民从他那仁慈博爱的新源泉中诞生。在祈祷结束时，我乐意与门徒和耶稣交流，如同和朋友们之间的彼此对话。主在温馨的气氛中与若翰的两个门徒交流，此刻我也与耶稣交流，并转向天父，以我与天父的交流而结束。他把耶稣除免世罪的羔羊赐给了我们，如此他在天上享受祈祷，作为被宰杀过的羔羊。最后，让我们以天主经来结束整个祈祷。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